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肖林团队的志愿者赖秋文。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有助于留住受试者继续参加随机试验一种科学研究的策略的系统综述。大多数 Cochrane 系统综述从有关医疗干预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中获取证据，这些试验需有效可靠。许多试验面临的一大挑战是确保对同意参加研究的受试者进行随访，以便测量他们的结局。2021年3月 Cochrane 更新了一项着眼于如何提高试验随访保留率的方法的综述。来自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的 Katie Gillis 是综述的第一作者，我将在本播客中向大家介绍他们的最新发现。综述作者的出发点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有什么能鼓励受试者在试验中坚持到最后，因此他们想尽可能多的汇总关于试验随访保留率的研究，这可能包括针对受试者的诸多办法，例如为就诊或返回问卷提供礼品券，或针对负责受试者随访的工作人员的措施，例如不同的数据收集方式。在规模方面，所有试验均需招募并留住患者，所以留住受试者几乎是每一项试验的关注点。全世界目前有数万项公开试验，若要得出可靠结果，需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并完成试验。因此，找到有效的办法，让受试者在试验中坚持到最后是非常重要的。带着这样的目的，综述作者发现70多项研究，这些研究评估了鼓励受试者完成试验的几种策略。所以一方面这意味着此领域的研究相当活跃，这很好，但另一方面许多策略差异巨大，以至于无法在总结分析时合并它们。就好比把苹果和椅子进行比较，这意味着综述作者无法对现有研究的结果得出什么结论，但鉴于仍然存在一些鼓舞人心的证据，他们可以借此确定未来研究的重点。该综述的早期版本认为金钱激励能够有效提高邮寄式问卷的回收率，但本项更新的系统综述是用 GRADE 来评估证据，强调由于所纳入研究存在质量问题，所以综述作者还无法证实这一点。该例函表明人们很关注那些提升问卷调查回收率的研究，而不怎么关注其他方面的受试者保留研究。例如在被纳入的70项研究中，仅两项针对就诊率，且仅有两项针对试验的工作人员而非受试者，这一问题有待解决。令人倍感沮丧的另一方面是许多研究在同一评估中同时评价了多种干预措施，导致很难弄清楚到底哪种干预措施对结局有何影响，这表明有必要更好的设计和报告这类研究。所以针对如何留住受试者，综述作者得出的关键信息如下。首先，研究团队需要合作开展高质量的研究，在多个试验中同时重复多次，并清楚地报告这些评估。综述作者建议关注以下四个关键领域。第一，测试货币激励措施能否提高回收率，例如邮寄问卷的同时赠送一张5英镑的礼品券。第二，回邮费用，针对邮寄问卷已测试了几种回邮费用的做法，关键在于确保受试者不用自掏腰包，但综述作者希望更多研究能充分利用受试者本身来选择测试和使用的策略。第三，提供笔，有几项研究评估了邮寄问卷时附带一支笔来提升回收率，这看起来可行，但需要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年轻人群和男性的试验中。最后，电子提醒，综述作者发现给受试者发邮件或发短信提醒他们有待处理的调查问卷可能会提高邮寄式问卷的回收率，但需要高质量的重复试验来证实这一点。 在规划未来研究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办法的成本很低，并且在评估时易于实施。另外，在英国，总属作者的主要试验资助者英国国家健康研究院鼓励研究人员将方法评估嵌入他们资助的试验，而测试保留策略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好途径。这些都是很好的研究方向，以改善未来的研究证据。总属作者认为，在下次试验中应该评估某一策略，与做试验而不评估相比，这可能更具成本效益。如果您想阅读本综述，只需访问 cochranelibrary.com 并检索 Retention in Trials。